路，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然后第三章第五节又同样的一句话，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照着马牧师的分析呢，他把这个第二章的第二章的第七节，他是归给这个心腹苏拉密女的讲话，然后三章第五节他是归给什么？所罗门啊。那你们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同样的一句话，但是归给两个新郎新娘。
第四节一样，
啊。
如果从原文看，他的阴性阳性呢，
用原文。这也是一个方法啊。但是，假如你从语气的分析呢？语气，特别他是针对向谁说话？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以假如从他说话的对象的话，比较我的感觉可能是应该是苏拉密女跟他的同伴的这样的一个的对话，比较可能不太可能是一个王跟这些他不爱的众女子说话啊，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可能应该把三章五节呢也归类给苏拉密女啊，这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好，我们到了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这是谁的话？我的佳偶。所以很明显这是所罗门所发表的对这个心腹的这个爱情的这种的表达。然后十六节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要注意了，这个十六节是可能是谁的话？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啊，吹在我的院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什么进入自己的院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很明显，这是谁的话？啊，是新娘的话，苏拉密女的话。然后到第五章一开始，我的妹子，这就很清楚了，是所罗门的话，啊。但是到了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又要注意了。我身虽卧，我心却醒，我的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所以这里讲了我的良人，说第二节是谁的话？是新娘的话，或者说这个苏拉密女的话。然后我的妹子，当然在第二节的下面一句，我的妹子啊，就变得是所罗门的话啊，他求开门。然后到了第三节，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么能再穿上呢，啊，他就在那边犹疑，然后让所罗门在外面等待，到最后啊，所罗门离去了，啊，然后他又起来去寻找，啊，所以从第三节到一直到第八节都是苏拉密女的话。然后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呢？很明显第九节是谁的话？啊，五章第九节是耶路撒冷女子的话啊。然后到了第十节到十六节是谁的话？我的良人白而且红，所以很明显这是苏拉密女的话。第十节到十六节，第五章的第一节的下半节，对，按照这个表来分析，第五章第一节的下半节是苏拉密女的话。也可能，所以这个马牧师的分析是把五章第一节分成两半的，上面的是所罗门，下面的是苏拉密女，但你把整句 变成是所罗门也是可能的啊。然后到了第六章第一节是谁的话，理解驴子中极美丽的，所以是耶路撒冷众驴子的话。然后到了第二节第三节，我的良人下自己院中，所以这是苏拉密里的话，第二第三节。然后第四节又换成谁的话了，我的佳偶啊，所以这是新郎的话，所罗门的话。然后到了十一十二节又变成是谁的话，苏拉密里的话啊，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啊，这是苏拉密女的话，十一十二节。到十三节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十三节是谁的话啊，众女子的话。然后但是下面一句，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这是苏拉密女的话，这是他反问，苏拉密女反问这些众女子。然后到了第七章，第六章十三节下啊，比较可能是苏拉密女的话，因为你要记住，这个耶路众女子对话的对象不太可能是王啊，就是说是这个苏拉密女对众女子的对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三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七节是女子，这个苏拉米女跟众女子的对话比较可能不太容易，这个是王跟众女子对话。要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谁的话，从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所罗门的话然后从第九节，你的口如上好的酒，然后驴子说这个是驴子说的话，是苏拉密里的话。然后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三节都是苏拉密女的话。要第八章的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祝福你，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而这一句跟刚才所讨论的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七节又是一样了所以很可能这句还是归给苏拉密女。然后就一直下到第八章的第六节讲到对爱情的歌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这是苏拉密女的话。然后到了第八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是谁的话，是苏拉密女的兄长的话，描写他们家中还有个妹妹。然后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这是苏拉密女的话。然后十三节所罗门的话，所以特别从第八章最后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葡萄园是属于所罗门王的那很可能是租给这个家庭，这个苏拉密女的家庭 那按考据呢，这个葡萄园很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以北50里的以法莲山上。所以从一个真实的角度的描写呢，解释一个好像很奇妙的一个相遇的一个爱情故事，因着所罗门王去他看他自己的葡萄园，却偶然的遇见苏拉密女，啊，然后彼此的欣赏爱情，然后他再用他真实的身份，啊，来与苏拉密女相认、相爱，到最后迎娶她。有点像我们在台湾看了个电影《江山美人》那个故事啊，有没有看《江山美人》啊？有点像啊。所以不晓得是否这个写剧本的人看了这个雅各书就透了他的 plot， 他的剧情，有点像。好，对于整个的内容的剧情的发展，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第八章的第八节，我们有一个小妹，看到吗？啊，这个第八、第九节，啊，
只是他把它放在，只是他那个归在苏拉密里面，就是八章第八节。
按这个表的话，可能要调一下，那，因为很明显讲到，
所以是兄长。
兄长，嗯。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把整个的这个结构，它整个的 movement 啊，如何从认识、相爱、彼此造访、彼此相悦的表达，然后彼此相寻，到最后相亲啊婚娶啊，整个五个情节啊五幕啊，所以其实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的结构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也可以做一个话剧，啊，对不对？啊，扮成一个牧人，跟这个苏拉密女啊，在葡萄园认识等等啊，所以这个是也等于是像这个 Cinderella 的故事很像。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雅各书里面。我们特别从雅各书里面对爱情的颂赞，对爱的一些的定义，爱情的一些描写啊，我们从这八章圣经里面呢，我是从20个角度，或者说从雅各书里面找出这个爱情的教导或者爱情的神学20个点，20方面的教导。那首先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章所描写的，第一章第二节所描写的爱的亲吻 The kissing of love 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第一章第二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很多的解经家呢认为，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不是一个爱情的刚刚的开始，乃是这个对整个爱情的发展婚娶之后那个最高峰的那个爱的关系的一个描写。因为不可能一相遇就亲嘴嘛，不可能一相遇就带入类似了，哪有那么离谱的？除非是在美国，对不对？那个古代不可能了，对不对？所以不要把阶段，虽然它放在最前面，不要把阶段当作是他们这个爱情的开始的描写，乃是爱情的一个最高峰 分娶啊，联合联婚之后的那个爱的最高峰的一个描写，就是他用口与我亲嘴啊，所以把这个爱情的高峰啊，最完美的一个境界，也就是心灵肉体与所爱的人一个完美的契合的一个描写，就是他用口与我亲嘴，也是透过这个亲嘴的描写表达出这个爱情的一个满足跟欢愉。特别强调是与口用口与我亲嘴，是表达出一种 experiential love， 一种有经验的一个有体验的一种的爱的交流跟表达。所以爱情不是单单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啊，只是好像讲理论的讲心灵世界的，其实一个真正完全的爱的契合是需要心灵跟肉体完全的一种结合，是需要有这种真实的一个体验啊。所以也从这样的一个描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的一种的关系，不是单单好像只是一种理性上对耶稣基督爱的认知，我们更是同样的在灵里面可以经历到主耶稣与我亲嘴，是一种灵里真实的经历。所以你发现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描写到这种经历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最后，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以神为乐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同在，能够享受他的同在，他的爱情，能够以神为乐，不是单单以神的祝福为乐。假如单单以神的祝福为乐，就变成是我们读约伯记撒旦攻击约伯的原因，于是他把约伯所领受到你的恩赐祝福拿走，他就会弃绝你。但是我们感谢神，约伯不是单单以神的祝福为乐，他真的是敬畏神，以神的本身为他忠心的一个对象。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提醒我们，我们对神有没有真实爱的经历，能够以神为乐，而这种的跟神灵里的沟通交往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用了一个比喻来描写，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所以耶稣用了葡萄树跟枝子来描写这样的一个的亲密的灵交，亲密到像什么？像什么？枝子跟葡萄树。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第一要了解耶稣要说明我们跟他那种亲密的关系，密到是不能分的啊。我们就是这个树的枝子，是一种 continuous connection， 是一种 continuous intimacy， 不是只有早上礼拜天去崇拜的时候才与神亲近，也不是单单只是早上灵修的时候才与神亲近，能够有这样灵修已经不错了，但是耶稣说不够啊，我们需要不断在灵里面与神连接，连接到一个地步是一个不间断的，就是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灵交， 不住的活在神的面前，能够经历到大卫所经历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耶稣用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比喻啊，来说明那个 intimacy， 一种很亲密的亲密不间断的灵交。然后同时他也用这个比喻用了一个字，就是 abiding in him， abiding 这个枝子不间断的连于葡萄树，领受这个葡萄树一切的养分啊，营养丰富。然后他描写这个 connection 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希腊字，就是 abiding。 那么有人翻成 lodging， 那英文翻希腊文是 meno， 是这个字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住在基督里。所以穆安德烈写了一本书 Abiding in Christ， 中文翻译住在基督里。所以耶稣用这个 lodging 这个字 lodging in him， 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画。耶稣好像一个什么房子，一个 mansion。 特别你想想在中东地区，你不在房子里面，在外面风沙热晒寒冷，在中东的地区不是热就是冷，在旷野更是很辛苦。当你进到一个房子里面，是一种的享受，一种的安息。所以耶稣用这个 lodging 这个字是表达我们不单不断的与他连结灵交，更是要从享受的角度来享受他的同在，如同我们享受一个 mansion 一个房子一样。你想想看，我们哇回到家里，真的特别是热天，我们开冷气，然后打开冰箱喝杯冰水，再坐在沙发椅上看电视，多享受啊啊！我们晚上很疲倦，哇，可以睡在这个这个现在有 memory foam 这个patriotic 的这种床垫更是舒服，对不对啊？所以房子是一种享受啊，但是很可怜，现在在美国房子成了我们的 master， 因为这个 mortgage 太恐怖了啊，很多人供不出来，就只有把房子烧掉啊。有没有看到新闻最近啊？其实人他们宁愿烧了都不要给银行 foreclose 掉了房子，他很气啊。所以最近出了很多的房子纵火案，是 owner 把自己房子烧掉啊。所以本来房子是一种享受啊，但是somehow，这个次 second mortgage 的利息实在太高了啊，没办法付得起来啊。所以我们抓住两个的重点，第一，枝子跟葡萄树，神要我们不断的在灵里面与它连结 continuous connection。然后在这样的连结当中，不要忘了是一个对耶稣基督同在的一种的经历灵交跟享受。那这种灵交享受就好像雅各书所描写的进入王的内室啊，我必因你什么欢喜快乐啊，是一种灵里面的一种的满足啊享受。那在灵里面啊，就好像保罗所经历的，在灵后第三章，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啊，因信有说不出的荣光大喜乐，是彼得所经历的。好，这是我们对这个爱的亲民，是在灵里面我们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的灵里面与我们的亲近，来拥抱我们，来亲吻我们，来安慰我们啊，来满足我们的这样一个灵里的经历。那这种经历是真实的，很多的圣徒他们经历到啊，包括我们在灵修神学里面介绍到感恩妇人啊，罗伦斯弟兄 啊 ，Francis Assisi 啊，他们在灵里面真的经历到，啊，这种爱佛的浇灌、爱佛的焚烧，爱里面的满足。所以，当然我们要进入这种亲民的经历。我上次提到 Bernard Carvalho 这个12世纪的这个圣徒，提到第一步要先亲吻什么主的脚啊，做他的仆人来服侍他，跟随他的脚踪而去。然后第二步亲吻他的手，做耶稣的朋友啊，做耶稣手中所做的事。然后第三才能够什么吻耶稣的嘴啊，就是我们灵命里面跟主那个关系里面的一个最高峰啊。好，那第二个提到爱的类似 inner chamber， 那为什么会有爱的类似呢？你发现在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提到一个什么吸引，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类似。我们为什么愿意进入类似，追求内在的生活？内在的生活跟外在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外在的生活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在那边运作啊，比较注意外在的世界，也是外在的生活。灵、魂、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过外在的生活。一早起来，我们要忙早餐，然后要赶着上班，各样儿女的打点，然后弟兄要去上班啊、到公司、同事、老板啊、开车，这些都是我们外在的生活。但是神吸引我们，要我们可以有内在的生活，进入我们生命的内室，在我们的生命的内室里面，我们的灵眼可以怎么不断的注视耶稣，我们灵里的嘴巴可以不断的在灵里面什么跟耶稣说话。你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在灵里面唱灵歌啊，甚至有人祷告啊，不断的在灵里面仰望耶稣，不断的用我们的灵眼真的可以注视他，敞着脸对看见主的荣光，可以让我们的内在生活跟外在的生活什么样。假如真的叫做约翰福音十五章不间断的灵交，表示这个灵里的生活、内在的生活跟外在的生活要需要什么同时并进，否则你不可能不间断的与主灵交。但是我们过去的属灵观是把外在的生活跟内在的生活把它分割的、分段的。早上半小时灵修读经，这是内在生活；放下圣经开始外在生活，然后外在生活累得半死，回到家五六点开始很累了啊，就开始发脾气了啊，回到家什么都看不顺眼啊，把在公司所受的气就放在啊发射在孩子的身上、妻子的身上，这是把它分割了。就好像早上我们就充电，充完了拔出来，然后就开始干活了，在世界打拼了，这个电到下午都用完了，所以就活在老肉体里面了。然后到晚上，哎呀很累了，睡觉之前再过一下内在生活啊，等候一下神，然后睡觉了。所以接触的灵命根本充电不够啊，不可能充了个半小时就够。假如按照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教导，是不间断的灵教，所以需要怎么才能做到？我们灵里的对神的仰望，我们内在的生活跟外在的生活要同时啊。所以我都讲过一个见证啊，有一次我在华神读神学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差不多用了三年去这个西安堂聚会，在购置口啊。那有一次荣教士讲完道，继续弟兄姊妹在等候，要我坐在很后面，他就讲完道呢， 就走到我后面，也坐在我旁边，啊，然后不晓得为什么神就感动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王弟兄啊，我刚才在讲道的时候，我灵里面还是仰望着耶稣在讲道。我现在跟你说话，我灵里面还是仰望着耶稣跟你说话。哇，真的给我开窍了，原来他跟神的仰望跟亲近，可以跟他的侍奉、跟人的谈话不间断的，可以同时什么？”并进的，他真的是不间断的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一个爱的类似。那这个爱的类似，你发现在启示录耶稣重新讲到啊，很真实的来描写。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所以你发现雅各书的灵里的意思的解释其实是真实的啊，因为在启示录也讲到这样一个类似的生活。第三章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哇，你发现节节圣经跟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是类等的，啊，跟这个筵席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要进入他的筵席所是一样的，就是指到在灵里面的一个 inner chamber 的 inner fellowship and feasting with Christ， 他是我们所挚爱的，在我们灵里面一同的坐席，这个坐席表示一种的享受。彼此的同在，所以同样的这种内在的对神的仰望、亲近跟敬拜，耶稣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就提到什么？对神真实的敬拜是要在哪里？ In spirit， 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神，来仰望他，来亲近他。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内在生活。真实的敬拜不是单单只有外面教堂的敬拜，乃是你在灵里面已经在仰望神，在敬拜神，来摸到神。你能够跟神有这种敬拜的真实跟关系，绝对不是因为教堂的外面的这些敬拜赞美的音乐，那个只是帮助你一同表达你里面的那个真实跟敬拜。所以我很感谢神，在我华神读了三年的当中呢，就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一定去沟子口西安堂学习，在里面安静先等候神。他们聚会之前，真实的聚会敬拜之前，他要你好好先等候，等候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真的让你灵里面真的是已经安静下来，在灵里面摸到主了，然后才开始敬拜，那个是真实的敬拜。否则人道信不到啊，特别有很多教会，好，我们现在唱诗歌第几首就唱完，然后就下面把时间交给主席什么什么报告，你发现这是个仪式，很多时候真的是浪费时间，因为你只是在满足一个仪式，不是真实的敬拜啊。所以真实的敬拜一定要 in spirit and by the spirit， 你灵里的耳朵已经安静下来，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牧师的说出神的话语，你灵里的眼睛已经预备好醒过来张开了，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甚至你在灵里面的那个触觉已经被更新了，在你的等候祷告方言的祷告造就自己到一个地步，你在灵里面好像摸到主的钉痕的手，能够在灵里面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你的爱的怀抱与你亲嘴。哇，你坐在那边真的是享受主的同在啊！要 你灵里面的嗅觉甚至也被打开了，真的好像经历到雅各书这里所说的，你的膏油馨香，闻到基督同在那个膏油的馨香，是灵里面的一个的 smelling。 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有这种经历，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真的在灵里面真的是那种的馨香，耶稣基督爱情的那种浇灌跟同在，常常会有这种灵里的，好像灵里的鼻子被开通了，就是爱的类似是在爱里面被神所吸引，我们愿意来仰望他，在灵里面来亲近他。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是良人爱的看见，要注意第一章第五节，这个新郎良人爱的看见是什么呢？第一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虽然黑却是秀美，对我们的本相是黑，但在神的眼中，在爱人的眼中，却看了什么？里面的秀美。那么神为什么不会看我们的外表，不会看我们的恶行，却看到我们的美丽？是因着什么？神也天父他的眼睛看我们是透过什么？透过十字架来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公义，他的圣洁，天父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跟他的恩典的工作，看我们是美丽的。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透过耶稣的义袍来看我们。所以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这是一个爱的看见。第三章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今天天父看我们是义的，是因着什么？他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我们，这是一个爱的看见。所以假如我们真正要懂得过爱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超越对方行为上的错误、瑕疵、对你的得罪，你要有一个什么爱的看见，从爱的角度，透过神爱的角度来看对方，接纳对方。就好像这个苏拉米女，她外表好像是黑，但是却是秀美，这是一个爱的看见。所以所罗门王他不是单单只是看到他外表的黑，却能够情人眼里出什么西施。我们今天要常常有这种情人的眼看对方的情况，不是只看到他外面的一些行为上的错误或者不完全，却能够看到他的美丽所以很奇怪的这个男女相爱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美丽的，但是过了结婚三年五年，好像什么都看得不对劲的我们真的需要有这种爱的看见从爱的角度来看到对方的美丽。要第四，我们一同来看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与我同去。然后再看十三节十四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啊，再强盗同去。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解释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所以在这里要我们看到所罗门跟苏拉密女、啊、他们需要彼此的同在。这个新郎所罗门王对苏拉密女的寻找叩门，来寻找他，也请求他能够与他同去。所以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同样的就是这个新郎，他来寻找我们，希望我们来跟随他，与他同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何道成肉身，如何寻找拯救世上的罪人，我们就是他的心腹，他的佳偶，他寻找我们，也希望与我们同在，也希望我们与他同去，来跟随他。那同样特别在第五章，我们发现新郎要求心腹起来，真的是付代价的起来，来回应这个新郎的呼召，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跟主生命的契合需要我们什么付代价。就好像这个苏拉密女，她愿意放下她的熟睡，她的房间，然后出来。所以你发现神呼吁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我们要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们需要什么付代价。我们看看十三章，对我们信主不需要付代价，但是要进入与基督的亲密跟同在的丰富，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八节，马太十三章我们看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就是讲到付代价。好，我们一同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在这里不是讲到得救付代价的问题，乃是讲到你能够完完全全的拥有这个珠子，拥有这个宝贝，拥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丰富，你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你能够不但是认识耶稣，而且能够与他同行，与他有这种亲密的灵交，需要什么？花付极重的代价啊，甚至愿意放下一切，变卖一切，要得着这个宝贝，得着这个珠子。这里发现保罗真的是做到了。我们放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不但如此，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不是讲他得救都要付代价，他早就得救了，但是他要更深的经历基督，认识基督。这个认识是 ginokomai， 是指要一种生命上的经历的认识，他有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至宝，生命的喜乐， 生命的享受跟满足，他付代价丢弃万事，唯有得着基督。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经历像荣教士这种的内在生活的荣耀啊？为什么我等候等候了老半天都等候不到什么东西？假如你不愿意真的是为爱主的缘故，你的价值观改变，真的愿意看万事如粪土，好好的来读这个传道书的话，没有进入这个看破城的话，你能不能进入雅各书的经历？没有办法啊。所以假如你只是为了要寻求耶稣，亲近耶稣，为了得着一些好处，得着恩赐也好，得着一些经历也好，得着一些医治也好，你没有办法真的在灵里面完完全全的可以真的是经历到神啊。我们真的是毫无自己的 agenda， 我们只有为了爱他，亲近他。所以有人说内在生活唯一的路就是爱他，爱是唯一的路啊！你来到神的面前来要等候他，你就是为了爱他。你假如是为了别的原因要得什么好处，你很难很难进入。所以有些姐妹过去也跟我讲，哎呀，王牧师，我去那个教会等候超年等候，等候了好几年没有等到什么东西啊，越等越空虚。所以一定他本身有些的拦阻，真的能够要敞着脸把那个帕子挪去，可能这个帕子是他自己的一些的期望跟要求，或者一些的罪拦阻了他啊。除非我们愿意真的把帕子挪去，我们讲的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然后第五，爱的试炼，一个真实的爱会让你的思想啊，会跟随着对方的。我们看这个第一章十三节，王静，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表示常常心里面想着对方，对方在你的怀中，在你的心里面，你做什么事情想到些什么好处都会想到对方。哇，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说，哎呀他在就好了，可以给他吃。哇，吃到一个好甜的冰淇淋，想，哎，他在就好了，可以给他吃。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对方啊，好的事情都会想到对方啊。然后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个真正的爱，对方会在你的心里面如同印记，永远不会磨灭的。所以同样，假如我们今天真的爱主，我们会常常思念我们的主，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同在。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所提醒的，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常常来思想我们的主，我们不断的定睛的仰望他，住在他的里面，以神为乐，享受他的同在，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思想他。然后第六，一个真实的爱一定会有爱的跟随跟亲近，爱的跟随。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讲到什么，愿你信我，我就什么快跑跟随，快跑跟随主。你爱主吗？你愿意跟随主的脚中行吗？你愿意以神的旨意为旨意吗？ 主在哪里，爱他的人服侍他的人也在哪里，你愿意吗？然后第二章第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你愿意跟随他亲近他吗？在这个树下来享受他的同在吗？第四节，他带我进入筵席所，以爱为妻在我以上。只要主耶稣要带领你进入这个爱的类似爱的筵席所，以爱来浇灌你，以爱为妻在你以上，你愿意跟随吗？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你愿意起来与主同去吗？然后第三章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用他走，领他入我母亲到我怀者的内室。你愿意耶稣基督进入你生命的内室吗？来跟随他，来亲近他吗？所以我们可以把雅各书很多苏纳密女跟王的关系，跟爱的关系，跟追求呢，可以应用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爱的关系上面。要第七讲到爱的伤口，第二章第五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的力，给我苹果畅快我的心，因我思爱成病。那么奥利根把这节圣经翻作 I am wounded with love， 有个爱的伤口。有个爱的伤口。那么在第五章第八节，又提到我因思爱成病， wounded with his love， I am wounded with love。 所以究竟什么叫爱的伤口， wounded with love。 然后我们来想想看，当一个人 homesick 思乡病啊，怎么才能够让他的思乡病可以解决啊？回家，让他遇到他的故乡，他这个思乡的伤口就会被医治。所以同样我们基督徒里面都应该有个爱的伤口，这个爱的伤口不是世界的爱可以来满足他、涂抹他、医治他，只有耶稣基督的爱，需要不断的仰望耶稣基督的爱，每天来膏抹这个伤口，才能够让这个伤口觉得舒畅，觉得能够好像被医治。所以这个伤口是好还是不好啊？是好的伤口。假如今天我们没有饥渴的心，没有口渴的心，就不会饥渴慕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饥渴，需要有这样的爱的伤口为我们的主而存留，让主的爱每时刻来膏抹我们里面爱的这个需要，爱的这个伤口。就好像苏拉米女需要他的新郎用爱来满足他，不每一个时刻能够活在他的面前，让他的爱情成为他的医治，他的满足。好，我们就需要停在这边啊。我们讲了七点，那么另外的十三点我们回去先复习一下，下礼拜我们就会讲快一点 啊，从雅各书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爱情神学的20个点。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